今天我们开始读利未记第十五章，请打开利未记第十五章。这章是讲到患漏症与洁净的条例，患漏症这个现象和洁净的条例整个这章就是讲的患漏症。那么这一章的中心节很要紧，就是三十一节，请听我读。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，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，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。所以这个患漏症也是一种污秽，也是一种污秽，而且定为不洁。不但不洁，而且要离开营内，要出到营外才可以。所以讲到患漏症的不洁，所以特别呢，这里就是要求以色列和一切的污秽要隔绝所以患漏症是污秽，是不洁，不但本身不洁，甚至摸他的、爱他的、离他近的也同样就不洁净。所以今天怎样与一切的污秽隔绝，就这章这一个重点这一章的重点。那么这一章圣经呢，它包括男女漏症有分男的漏症，也分女的漏症基本上是从第一节到十八节讲到男人的漏症，十九节一直到三十节女人的漏症，而且男人的漏症、女人的漏症又包括两种，一种是长期的，一种是短期的。所以他这里叫做第三节下流的是指着长期的，止住的是指着短期的，也叫间歇性的偶然的是短期的，但是都是不洁净，都是不洁净而且从保罗书信也告诉我们，肉体没有良善，凡是从肉体出来的都是污秽的，都是污秽，都是不洁的。所以不洁应该怎么办？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要用水洗，洗衣服，洗澡，但是更要紧的是借着赎罪祭才能够彻底得到洁净才能够得到洁净。那今天呢，神给我们看到更要紧的是我们心灵上的圣洁漏症是一种病态，是一种病，但是更要紧的，今天你我追求的是我们从这里，从旧约我们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，乃是我们灵性上有没有漏症。什么叫做属灵的漏症？我想啊，有这么几处圣经就很清楚告诉我们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，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，所以你们应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，免得什么呀，随流逝去。所以患漏症的人，道听了不少，恩典得了不少，但是随流逝去，随流逝去，这就是灵性的漏症。我们常常有这种现象，你说圣经读了吗？读了不少，听了也听了不少，但是呢，没有真正的存在心里，没有真正的吸收领会，而是呢，天天漏啊，都漏掉了，恩典漏掉了，主的话也随流逝去了，这就是漏症。这就是一种漏症，也可以说患漏症，表面你看不出来，实际暗中有破口，心灵有破口外强中干你看这个人也可以，你看他也听到他也会讲一套，但里面的生命呢是枯干的，是枯干的现象什么呢？实际就是一种伪善的光景，是伪善的，外面可以，里面糟糕。也可以说患漏症的人是隐藏的骄傲，有隐藏的破口，隐藏的嫉妒所以诗篇九十篇告诉我们你怎么样知道我们的隐恶，隐恶的给我们光照出来这个就是灵性我们的生命与神脱节，有隐藏的破口，有隐恶，有隐情，这是很可怕的，所以需要洁净，需要洁净。也承认这样的光景是属灵的漏症，属灵的漏症。提多书一章第一章提到什么呢？提到十五节，一章十五节提到，在洁净的人凡事都洁净，在不洁净的人凡物都不洁净，而且连心地和天良都污秽了，都是不洁。所以这个是表面心地里面的，天良就里面的这个天良就是这个认知里面的这个良心都是污秽的，都是不洁的，所以要从里面做起也就是与神脱节。他的破口是心偏邪，暗中设立偶像， 这是申命记二十七章啊，啊，申命记二十七章提到暗中设立偶像的啊，这样的必受咒诅。二十七章的第十五节，那、啊、它隐藏的嘛，所以是暗中的，暗中表面没有，哎，我没有偶像，实际里面深处有，暗中设立，所以这样，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必受咒诅，所以我们要阿门呐、啊，阿门就我们要承认呐、啊，诚信啊，承认啊，哪个地方有污秽，哪个地方有不洁，是吧？心地天良都有问题，所以我们需要求主来洁净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偏邪，里面的贪婪，里面的记恨啊，这些个都是属于什么漏症，漏症啊，灵魂体都可能有问题。有的时候我们肉身上有病了，实际也反映了我们灵性的病，灵性的病啊。所以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，你们要把灵魂的一切的污秽都要除掉，灵魂体，灵魂体。那我们也深信主的话啊，保罗在帖前五章二三二四节告诉我们啊，愿我们灵与魂一体，全然成圣，毫无缺欠的，全然圣，将来才能够见主的面。而且呢，招我们的是什么呀？是信实的，他能够成就这事。意思说，今天我们靠自己，我们是做不到的，但是我们深信啊，我们仰望十字架啊，这位信实的神，他能够使我们能够做到，能够全然成圣。所以患漏症要追求洁净，要追求洁净，要彻底得到医治。所以帖前五章二三二四节说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是吧？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全然无可指摘。你说谁能够做得到啊？啊，我们靠自己根本做不到。但是二十四节说，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所以漏症能得洁净，是要有信心，仰望主，承认啊，悔改啊，远离罪污，是吧？而且呢啊，能够蒙神鉴察，算你洁净，你真洁净啊。所以也可以说，也同样的一个情况，就是要止住，要止住漏症，不能抑制，不能够止住啊。那我们今天怎么能够止住呢？那耶稣在新约，等一会儿我们会看有一段圣经，在马太马可圣经里好几处都提到，那一个患血漏的妇人，他怎么得医治啊？所以今天我们不能离开信心，不能离开信心。还有在民数记第五章啊，民数记第五章啊，啊，第三节开始吧，哦，一节开始，从第一节可以看到。那里特别讲到，因为以色列是一个营，在出发之前特别的提到有几样的病症是要出到营外，这里第一就包括患漏症的啊。我们看一下也好，民数记第五章从第一节开始到第四节，一节到四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、患漏症的、并因死事不洁净的都出营外。为什么出营外？因为你不洁净，免得你污秽整个的营，因为这营神说是我所住的，所以说要分别为圣啊！啊，神住的营，神住的这个会幕，神住的居所一定要圣洁。第一是患大麻风的，第二就是漏症，或者因死事而不洁净，你都要出去，你不能住在这个营里面，你甚至连营都污秽了。还有在利未记的二十二章，讲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啊，在什么情况之下甚至都不能够吃圣物啊，百姓献祭的啊，这些个赎罪祭啊、平安祭不是都可以吃吗？但是亚伦子孙啊，他们啊，如果他们患了大麻风、患了漏症，那不可以吃。那就是第四节，大家看利未记二十二章第四节，亚伦的后裔凡长大麻风的或是有漏症的，不可吃圣物，只等他洁净了。无论谁摸那因死事不洁净的物，或是衣襟的人，或是摸什么使他不洁净的爬物，或是摸那使他不洁净的人，不拘那人有什么不洁净，摸了这些人物的，必不洁净到晚上。若不用水洗身，就不能吃圣物。所以吃圣物啊，就是说你要在主的生命上与他联合，你亲近他，你真正天天能够享受他的那个属灵的，他的那个肌肉啊，能够在主的基督的生命中有份，那你一定要洁净，你不能够患漏症。 所以这里我们看这个漏证实在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，是吧？所以现在我们就看一下，这个第一节到第十八节，一节到十八节，男人的漏证。那应该从第三节开始，他患漏症，无论是下流的，是止住的，都是不洁净。那你本人不洁净，因为你有漏症，是一种属灵的病态，属灵的病态把恩典都漏光了，但是呢，他还影响别人。所以接着第四节说，他所躺的床不洁净，所做的物不洁净，凡摸那床的，那就是另外一个人了，你摸那个床，那你不洁净，到晚上你要洗衣服，还要洗澡。那做患漏症的人所做之物，他做完了你又去做，你并不洁净到晚上。那就是说挨近了，你挨近了这种有破口的人，你不能挨近，你挨近了你也不洁净，要洗衣服，要洗澡。那摸患漏症人身体的，并不洁净到晚上，他要洗衣服，要洗澡啊。当然这就是说从肉身来讲也要洗干净，洗干净，但是属灵方面来讲那更要洗了。我们天天用水接着到，要把教会洗净嘛，自己要洗。若患漏症吐在洁净的人身上，那人并不洁净到晚上。你本人是个洁净人，因为你离他太近了，因为你跟他打到火热，你跟他交朋友，你不知道他里面有属灵的病在里面，患着漏症，他尽量吐的东西都吐到你洁净人身上，那这个影响很大，是不是？吐的东西代表什么？他里面的不正确的思想观念想法，对圣经的解释也好，对各方面的不对呀，不正确，你还很爱听，那你受影响吗？当然了，吐在你身上了，吐出东西当然都是不洁净的，不正确的，或者是一些个假道异端，是吧？你不能够爱敬他，结果你不洁净啊，要洗衣服，要洗澡。到晚上的意思就不能过第二天，因为犹太人到晚上是另外一天了。第九节，患漏症人所提的鞍子也为不洁净，你摸了他身下之物的，必不洁净到晚上；拿了那物的，必不洁净到晚上。又要洗衣服，又是洗澡。所以这里特别讲到，什么叫摸，什么叫拿，就是你挨近罪污，还有呢，在别人的罪上有份。圣经说你跟他合伙犯罪，以弗所书第五章啊，五节七节，保罗特别劝你啊，他们竟爱讲什么啊，取笑的话语啊，讲一些不该讲的话语，淫词妄语，你不要与他们同伙，不要与他们合伙。你摸了拿了，就是你太爱见他了，是吧？你不能够摸。患漏症的人本身，如果你没有用水刷你的手，你无论摸了谁，谁不洁净，你本身是不洁净，你还去摸人，影响别人，这个就是影响别人。为什么用水刷手啊？因为人的指甲里面藏垢纳污，指甲最脏啊，什么都摸嘛，是吧？所以要刷手，要洗得干干净净才行。患漏症人所摸的瓦器必被打碎，每逢提到瓦器，为什么打碎？用瓦器洗不干净，它粗粗糙糙，它里面都是一个个细的孔，所以洗不干净要打碎。摸一切木器呢，要用水来刷洗啊。到第十二节为止就告诉我们，患漏症的不洁净啊，谁摸谁拿，你也会影响。所以我们不要随火犯罪，也不要挨近不该挨近的，也可以说不要好管闲事，不干你的事。哎，他欠钱我给你做保啊，我给你借钱，结果输了做不到。圣经是不是说嘛，你要谦卑啊，你要认罪才行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常常是摸了拿了，真是不洁净。那么底下啊，从第十三节接着讲什么？患漏症的如果痊愈了，那你还不算是真正洁净，要为洁净自己要有七天，七天彻底的意思，要彻底的洁净啊，不是我痊愈了，你还有七天。这七天当中要洗衣服，生活行为要改变，还用活水洗身就洁净了，那不靠圣灵一定做不到，圣灵活水呀、来洗，那就洁净了。那么接着呢，还要靠赎罪祭，下面就是为了流血的祭啊，要靠流血的祭。你看第八天要取两只斑鸠或者两只雏鸽，来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，把鸟交给祭司，所以祭司为他献一只献赎罪祭，一只献燔祭，靠血则洁净，这是更彻底的。基督的宝血是无瑕疵无玷污的宝血，是吧？赎罪祭 借着赎罪祭，基督为我们受咒诅，才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燔祭就靠着主耶稣，他为我们完全的奉献，彻底的破碎。是那人一患的楼长，祭司就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，他才洁净。那他自己呢？你要来到祭司的面前，是的，你要承认自己是有罪，是有污秽，所以那么祭司为他赎罪，他就得蒙赦罪，应该说是吧？就为他赎罪，就得蒙赦罪。十六节，人若梦遗，他必不洁净到晚上，要用水洗身，无论是衣服是皮子，被金所染，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必要用水洗身。若男女交合，两个人都不洁净，用水洗澡。所以到十八节为止，这可以说就是讲到男人的漏症。当然这里包括长期的或者短期的都是不洁净，所以我们里面的破口需要堵上，我们里面的污秽需要彻底得到洁净，那是真正的洁净，要靠赎罪祭，要靠神的恩典，他是赐平安的神，他能赦免我们，把我们心地天良都给我们洗干净，十九篇也告诉我们，谁能够制造自己的过失呢，求你赦免我因而未显的罪，让我们因而未显的罪都被主查出来，能够得洁净。底下从十九节和这个男人的这个基本上是一个道理，完全一样，也是女人这个患漏症也是包括两种，一种就是短期的，女人行径必污秽七天，那么你摸她，她不，你必不洁净到晚上。女人在污秽之中，凡她所躺的物件都为不洁净，所做的物件不洁净，凡摸她床的必不洁净。常常我们的不洁净，因为你爱他太近了，是吧？我们常常不会远离罪恶，没有在灵里清楚这个人有什么问题。你在感情上，你跟他勾勾搭搭，你跟他联络，你跟他在一起，你难免沾污秽，沾污秽，你看摸到床的不洁净到晚上，你要洗衣服洗澡，所以我们天天都要洗，我们的生活行为，我们的里外都要洗。摸他做什么物件呢，并不洁净到晚上，要洗衣服。女人床上或者他坐的物上若有别的物件，人一摸了也不洁净，就间接的，我们常间接的，跟受了别人的影响。男人若与那女人同房，染了他的污秽七天不洁净，所躺的床也为不洁净。底下二十五节就长期的了，前面是短期的，长期的那更厉害了，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漏，或者经期过长有了漏症，他就因漏症不洁净，与在经期不洁净一样，他在患漏症的日子所躺的床所做的物都看为不洁净，都是不洁净的，摸了这些物件就不洁净，不洁净到晚上，你到晚上要洁净的意思，不要过第二天，必要洗衣服洗澡。你那个若好了呢，底下一样，那还要再计算七天，好了痊愈了还要算七天，还要再彻底，然后第八天要靠赎罪祭，就是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祭司那里，祭司先一只为赎罪祭，一只为燔祭，是靠血洁净，这是最根本的，因那人血肉不洁，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，所以祭司今天我们靠的是天上的大祭司，他已经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，坐在天上，天天为我们代求，为罪犯代求，所以今天我们只要来到他面前就能够得到洁净，所以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这是最后的一个总结，这个总结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彻底，我们的不洁会玷污神的帐幕。你说你一个人不要紧，你患漏症有一场大麻风，你看以色列全营都停止，米利暗被关了七天，全营都停止，患漏症也同样是如此，是吧？所以他说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与他们的污秽隔绝，要隔绝。我想隔绝最要紧，心灵里面我们的罪要恨恶，要一刀两断，自己里面的错谬，自己里面的不正确，或者是里面的一些个偏邪偶像，什么污秽各种样，那你要断绝，要隔绝，隔绝就断绝和污秽隔绝，免得你玷污了神的帐幕，就直接影响整个的侍奉，就因自己的污秽而死亡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帐幕是神的居所， 看到民数记就知道，以色列全营安营啊，举行起行之前呢、啊，他们要列队啊，整个的会幕是在整个全营的当中啊，神以侍奉神为居所为中心，所以必须要隔绝污秽啊，免得玷污了神的帐幕，因自己污秽就死亡。所以最后说，这就是患漏症和梦遗而不洁净的，还有月经病的和患漏症的，无论男女，并人与不洁净女人同房等等条例。这个条例是圣洁的条例，关于这些个漏症的圣洁的条例。所以我们今天应该知道，我们也常常审查我们里面有没有患漏症，属灵的漏症，属灵的骄傲，属灵的嫉妒，属灵的贪婪，属灵的偏斜啊，在灵性方面啊。那究竟我们的漏症怎么得医治呢？我想最要紧的，我们看一段，就是马可福音五章，当然马太福音第九章也有啊。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五章25节，我们正要学习那个换血漏的那一个妇人，你看他怎么得医治，而且得到彻底的医治。25节，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在好些医生里受了许多的苦，花尽了一切所有，一点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所以你看看，人没有办法，所以他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听见耶稣的事，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。所以这个女人最宝贵的什么？信心，信心。她的处境什么呀？已经是说山穷水尽，到了尽头了，钱嘛花了很多，医生嘛到处去看啊，而且不但不好，病势越来越严重，他可以说人间来说没有希望了。但是他今天他听见耶稣的事，知道这位耶稣他能够治人的病啊，他是人类的救主，所以他从后头砸在众人中间，都挤不进去啊，因为当时跟随耶稣人很多啊，而且耶稣正要去挨辱的女儿那里，那个孩子死掉了，耶稣要去治他啊，这么一大群跟着啊，而且我们想算了算了，挤不进去那倒嘛，他怎么样？他有一个信心，一个坚决的劲，我一定要去见到主，怎么没有别的，他心里怎么想啊？你看啊，他就摸耶稣的衣裳水子，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，这个信心太宝贵了，就抓住了主。耶稣的衣裳水子，这个在这里说衣裳，在别的福音说是衣裳水子，代表什么？主的允许，你摸到没有啊？所以患漏症怎么好？凭信心仰望主，你要摸到主的衣裳穗子啊。这个衣裳穗子我们知道在民数记15章讲得很清楚，就代表神的允许，神的允许，神的话啊，就是千条万条你有没有摸到啊？这个女人摸到了啊，所以你看她怎么样啊？于是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。当时耶稣呢也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身上出去，耶稣在众人间转过来说，谁摸我的衣裳？你看门徒说什么呀？啊，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你呢？耶稣周围观看，要见这事的女人，那女人知道什么呀？在自己身所成就的事，就恐惧战惊，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啊，这也是很要紧的。当你得到医治以后啊，漏症好了，你说真是欢天喜地啊，这是多么大的事啊！要做见证，要勇敢，要说出来。你看他马上他就什么，他将实情全告诉他。耶稣问他们啊，俯伏在耶稣眼前，我想这是说不尽的感恩，不知道该怎么感恩了啊。耶稣就对他说一句话，你看这句话包括三个方面，对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第一句话，信心救了你，第二句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第三句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所以没有别的办法啊，我们都患漏症，我们常常有这样那样的不解，谦卑吧啊，来找主吧，凭信心抓住主吧，摸到他吧，挤进去，砸在众人中间，就挤进去的意思。我们常常马马虎，哎呀，不要去了吧，太麻烦了，哎，或者叫人家看我不高兴啊，挤了人家骂我怎么办呢？他什么也不考虑，就是要找主。真的钻进去，挤进去，扎在众人中间，结果他的病好了，因着信救了你。今天 你得的救，他这个得救是真正是灵魂体都蒙恩了，平平安安回去。来的时候哪有平安的，没有平安的，病越来越厉害，严重起来了，平安回去，而且你的灾病痊愈了，所以这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求主给我们真实的要止住漏症啊，那我们本身心灵里面是要远离罪物，不要再摸，不要再拿，不要在别人身上有份啊。怎么叫不摸不拿？就是我们从内心里恨恶罪恶，远离罪恶啊。你来到主的面前啊，他的能力领导的时候，就是你能够隔绝一切的污秽，隔绝，那就能够得洁净。本身的洁净和神的帐幕都有关系，这样你才能够很好的侍奉神啊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常常带着污秽，带着罪恶，怎么能够侍奉神啊？所以要靠血得洁净，平常是要洗，是吧？要洗澡，要洗衣服，还不够，最彻底是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像这个血漏的妇人一样，他是凭信心，他是摸到了主，就不该摸的不要去摸，你摸谁也没用，哪个人能救你啊？你摸了你，他沾染他的污秽了，摸到谁？摸到主，摸到主的什么？主的一生睡死，抓住他的允许，那真的就蒙恩了。那这就今天这个十五章，我们就提到这里。所以我们不管什么样的不洁净，是短期、长期的，我们都有求主怜悯，让我们真正能够止住漏症。完全仰望主，凭信心来到他的面前，他就能够医治我们一切的病啊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啊，使你能够什么因信啊得救，而且平安回去，灾病没有了，完全痊愈了，这是何等彻底！